然后今天是今年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心系列的最后一堂的信息。在过去的一年的里面，我们学习了信心的本质、信心的根基、信心的操练、信心的发展、信心的释放。虽然我知道这中间的教导估计大家大部分是忘记了啊。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人所讲的话我们可能会忘记，但是神透过他的话语和透过在你生命中环境中的操练所给予你生命的改变是不会失去的。其实对于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需要对听到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常常有一种的观念，我们站在我们自我的角度上，我们把我们听懂了多少、记住了多少、有多少的感动作为评估这个讲道果效的一个标准。当然了，刚才所说的这一切都非常的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分清楚讲道和演讲的区别。讲道和演讲最大的区别在于，讲道当我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有圣灵来印证他的道，有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激发我们的信心，提升我们的生命。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潜移默化当中发生的。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怎么样，我从今年开始讲第一堂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今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一年。为什么？因为说去年讲天父的爱，因为我在那个信息的里面我有很多的感受，我感受到上帝是怎样的扶持我、接纳我、鼓励我，所以去年我是讲的得心应手。但是今年开始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是有蛮大的恐惧或者说惧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信心达人，我知道我在信心的路程当中还要有很多的学习。我常常就对神说，主啊，我怎么去讲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真的活出这样一个信心的生命，我如何去挑战弟兄姐妹呢？但后来神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对我说，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你不要以为生命的见证才能够影响到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本身就蕴含着神的大能。所以神让我摆正自己的位置，说好吧，这一年我不是要教导大家，这一年是我跟大家一同来走这个信心的旅程。所以可能你们跟我相比，因为我要预备嘛，所以我记住的东西比较多，但是你要让我把我最初讲的几天信息，你让我不看讲稿给大家分享，我也基本上都忘记了。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透过这一年，我可以很笃定地对大家说，我认为我的生命改变了，我认为我的信心被提升了。我现在虽然头脑里面我没有记住那么多，但是我的确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我有一种的感受，当我面对一些处境的时候，当我面对一些环境的时候，当我面对一些神的话语临到我的时候，我里面的那种反应让我知道 我经历了改变。我真的期待，我也相信，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只是在思想上被更新，我们的内在生命的确也被扩展，我们回应神话语的信心的确也被提升，因为这个不是人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最后这一堂信息呢，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信，我们谈了一年的信心，我们因信就看见神的荣耀。好，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民数记14:1-12。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我们领到这地，
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
背叛地的人中，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的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地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们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继续读，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上帝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应许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并不容易，以色列民经历了种种的艰难，但是在每一个的困境中，他们也看见了上帝大能的作为。在刚才所读的经文14:21，神宣告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然而这些离开埃及的以色列百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看见了神所应许的荣耀，他们大部分都倒闭在旷野，只有 约书亚和加勒得以进入迦南地，看见神荣耀的彰显。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透过刚才那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如何能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看见神的荣耀。第一，我们要选择信心的思想。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以后，在他们经历了一系列的艰难险阻，有埃及人的追击，有红海的阻隔，有旷野的缺乏，有亚玛利人的侵扰，但是上帝一路与他们同行，保守看顾他们，使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险境。最终呢，他们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缘，于是摩西就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情况。结果12个探子带来了不一样的消息。其中10个人怎么认为呢？其中10个人他们觉得说，完蛋了，这次完蛋了，这一劫逃不过了，我们去到那里一定是羊入虎口，必死无疑。另外有2个人呢，就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却说，神已经把这地交给我们了。大家都知道，可惜的是以色列百姓信了谁的话啊？信了那10个探子的话。结果怎么样？结果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就看到，他们就大声喧嚷，整夜的哭嚎，甚至呢要拿起石头来打死约书亚和加勒。而这时候神的荣耀，神的耶和华的荣光就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众人显现。上帝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上帝责备这些以色列人，上帝说，你们经历了那么多，在埃及，在旷野，你们经历了那么多我的作为，我所行的神迹，但你们仍然存着不信的恶心，藐视我的应许。上帝起初想要用瘟疫击杀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在摩西的苦苦哀求之下，上帝没有马上击杀他们，但却使他们继续回到旷野里漂流。大家知道这一漂就漂了多久？对，确切的讲是38年，因为他们第一次他们从埃及就去到现在，他们去派12个探子去探埃及地，探迦南地，那个已经用了2年啊。其实这一次因着他们又回到旷野，上帝让他们继续漂流了38年，以至于当时那些以色列的成年人，那一代的成年人就全部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的结局是因为他们选择什么？他们选择负面的思想，他们选择怀疑上帝的应许， 他们选择容让环境来掌控他们的思想，以至于他们丧胆，以至于他们向上帝大发怨言，以至于他们背逆神，藐视神，想要重新回到做奴隶的光景。而他们说，哎，我们与其在这里死，还不如我们另立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吧。大家知道回埃及是什么意思？回埃及就是重新做奴隶嘛。其实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如果我们看不见，刚才我也很感动，刚才像张旭姐所分享的说，这个新生真的是恩典呀，这个新生命真的是好啊。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在新生命的里面看见上帝的作为，用信心的眼光等候倚靠仰望上帝的作为，我们就会丧胆，我们就会回到以前被环境所掳掠、被欲望所掳掠的光景的里面。而这恰恰是上帝所不喜悦的。面对以色列人的不幸，神说，我要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哎，大家想想很奇特，面对以色列人的不幸，上帝不只是责备他们，上帝却把焦点再次的转向了自己，我的荣耀要充满遍地。上帝为什么这么说？上帝的意思是要告诉这群以色列人，你们不信我，藐视我，没有关系，那么你们就继续活在原来的光景中，死在不幸里吧。但是你们的不幸不会影响我的计划，我的荣耀不会因着你们的不幸而有丝毫的改变，我必要用我的荣耀来充满遍地。这就是神要对我们说的。今天很多的时候，虽然我们说我们要荣耀神，但是当我们选择活在自己的软弱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软弱真的羞辱了神的名。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要告诉你，我们的软弱丝毫不能影响上帝的荣耀。上帝曾经对那个以斯帖说，不要以为你的退缩是使得以色列人失去了救恩。这个故事可能我就不讲背景了，要不然没时间。不要以为你选择拒绝以色列人就失去了救赎，乃是今天我的荣耀要彰显在以斯帖你的身上，我要透过你来救赎以色列民。如果今天你拒绝了神的荣耀，我可以透过其他的管道来兴起对以色列民的救赎。这就是上帝面对那群悖逆的子民他所表达出来的，你们的悖逆丝毫不能影响我的荣耀。果然38年以后，虽然这一群的人倒闭在了旷野，但是上帝兴起了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带领着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进入了迦南地，攻城掠地，最终拿下了应许之地。那么为什么约书亚和加勒可以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民数记14:24，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
在14:24里，上帝非常清楚地说出了原因，为什么加勒，当然这里面也包括约书亚了， 为什么加勒和约书亚可以进到应许之地？为什么？
很多人都会看到后面那一句专一的跟从神，
但不要漏，其实有这话有它的意义的。这里在专一的跟从神之前另有一个字，就是他
另有一个心智。
上帝在这里并不只是称许他的行为，而他的行为很棒，他专一的跟从他。上帝更加把重点放在什么上面？放在加勒的心智上。那对于我们，因为我们很容易关注的是人的行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只有正确的心智才能够带出正确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加勒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智，他也不会专一的跟从神。心智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也可以被翻译成志向、思想、态度。所以这句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有正确的志向、思想和态度的时候，他就能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渐渐地带出正确的行动。面对摆在前面的困难、高大的城墙、凶悍的敌人，加勒选择信心的思想。他相信无论前面的处境有多么困难，都不会大过神的能力。他相信神的应许不会因着环境的险恶而有所改变。因着加勒选择信心的思想，就带出了信心的行动，专一的跟从神，就得以进入迦南地，看见神的荣耀。圣经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我们要选择正面积极的思想和态度。我们人生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做出选择的，是我们选择不了的。但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却有能力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我们那个无法做出的选择。我们无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面，我也希望我是官二代，我也希望我是富二代啊，我也希望啊，我出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里面。但是这个是我无法选择的，但是我可以去选择去爱我的家人。我无法选择自己的长相，虽然我对我自己的长相还算是满意，我无法选择，但是我可以选择的是我接纳我的长相。我无法选择我的过去，我常常一讲到我的过去，我就大家都知道，我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我可以选择的是现在我该怎么去过。我们无法选择人生一些负面的遭遇，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像加勒一样用信心的思想去面对。当我们里面有负面思想出现的时候，人因为忧郁症有很多种原因啊，我不是在这里，我没有办法讲那么多，但是我只想一种可能性。很多的时候忧郁症不是碰见一件事情就会得的，我们是常年的陷落在某一种负面的思想的里面，叫做温水煮青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每一天面对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放任我们自己，我们容让我们自己进到那个消极的思想的里面。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受害者心态会给我们带来安慰，受害者心态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弱者，当我是一个弱者的时候，我就应当得到众人的关注。
哎，有的时候当我们不分辨的时候，负面的思想会在我们的里面一直酝酿酝酿。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分辨，当我们里面有一旦有负面思想出现的时候，我们立即分辨出来，怎么样做到。所以我不是要从一个律法的角度去要求大家每天早上要祷告，每天早上都要读经，每天早上都要亲近神，我不是从律法的角度，而是我要告诉你，那是你人生想要经历突破，那是你的人生想要成长的必经之路。每天早晨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任何负面的思想，神都会借着他的灵，借着诗歌，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所以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能够体会到马丁路德所说的，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他说，我现在实在承担的工作太多了，我实在太忙了，以至于我每天必须要祷告两个小时。我们常常觉得说，哦，本来我祷告半个小时嘛，现在我工作我本来祷告一个小时，但因为现在工作越来越多嘛，所以祷告减个半个小时就好了。但对于马丁路德来说，就是因为我的工作越来越多，我不得不把每天祷告一个小时变成每天两个小时。为什么？工作越多压力越大，负面的思想越大，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我自己的思想。有的时候啊，尤其我们当中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常常可能只是别人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有的时候只是可能被偶然的忽略了一下，那马上我们心里面就会想说，哦，是不是我不够吸引人，是不是我不够漂亮。我以前服侍帮助过一个年轻的姊妹，其实我从任何一个角度上我都觉得说她是一个蛮不错的优秀的姊妹，但是她把焦点放在了基本几乎是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节。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别人对我们九次的称赞我们都不会当作是一回事，别人一次稍微不那么的肯定我们，我们马上就会觉得说，哎，我真的没有能力，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不够优秀。有的人还可能像说，常常的当我们面对目前这一个负面的一个比较不太好的经济环境的时候，有很多人啊，我们在这边做生意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生意是自己没钱的，我们温州人比较厉害，可以起汇，那有一些人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借钱，很多的时候借钱就背上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经济环境并不一直是那么好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很多的想法说，我这一辈子也还不清这个债了，我这一生完了，我永远不可能翻身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我只是举个例子，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头脑里面会产生这些的思想，我要告诉你，这些思想是魔鬼给你的，心思意念是魔鬼，是撒旦最喜欢做工的地方，因为他知道只要搅扰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会失去在基督里的盼望，我们只会做一个苦哈哈的基督徒。一个苦哈哈的基督徒对于魔鬼是没有杀伤力的，对魔鬼是没有影响力的。好，你说你是基督徒没关系，反正你已经得救了嘛，我也拿你没办法，但是呢，我可以让你变得苦哈哈，让你失去你的影响力。今天很多的时候魔鬼就是要透过在我们的心思，在我们思想里面工作，放下负面，放下挫折，放下消极，让我们开始否定我们自己。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祷告，我们要奉主的名拒绝魔鬼放在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
我们要拔出那个毒钩，拔出那个有毒的种子。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的思想，我们要的信念。如果我们有一种想法进来，让我们开始变得下沉，让你觉得失望，让你觉得被压抑，我要告诉你，那个不是从神来的。我们会被导引到我们思想的方向去。我们的人生是有方向的，当我们自己不决定我们的人生方向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来决定我们人生的方向。如果我们的思想不定睛在基督的身上，那么我们的方向就会被我们里面很多负面的思想所牵引，带领我们往我们所思想的方向而去。因此我们不断的积极正面的思想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当然我已经不再解释了，我上个星期已经解释过了，基督徒所谈的正面积极思想跟成功学所说的正面积极思想是有区别的，我今天就不再重复了，上个星期我已经讲过了。并且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不仅仅只是负面的思想来了我就去拒绝，而是我们要用正面积极的思想来取代它。也就是说，我们要宣告神的话来取代我们里面那些错谬负面的想法。要知道我们里面正面或者负面看待我们的前途将会决定我们的未来。因此如果你想要改变你未来的生活方式，你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你的思想，你的心智要有一个与其他以色列人，或者说要与一个与其他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心智，被上帝所称赞说加勒另有一个心智。今天我们里面应当有这样一种的追求，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向神求，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能拥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只有这个不一样的心智才能真正的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新生命的丰盛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讲到新生命的丰盛也只是一个口号，生命中很难去经验，是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面对我们的心智。让透过这一段分享，让神的话语来挑战我们，让我们去选择信心的思想，把我们的思想常常定位在那些信心、喜乐、平安、美善的事情上，眼睛看见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上，而不是每一天盯着我所没有的事情上。这是第一。第二，说出信心的话语。第一是什么？选择信心的思想。第二，说出信心的话语。我们的思想和态度是里面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和态度会从我们的话语上呈现出来。耶稣曾经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就说出来。当我们内心充满怀疑和恐惧的时候，你口里面一定说出的就是负面、消极、抱怨的话。虽然我刚才说我们里面的思想和态度会影响我们的话语，但同时因为我们的话语具备创造力，所以当我们说出我们的话语的时候，那个话语又会反过来影响 我们的思想。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也是在民数记刚才十四章五前一点，我们一起读。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般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
摩西的所派遣的十二个探子中有十个人一回来就对百姓说，我们是不可能打赢的，你们知道吗？对方是些什么样的人？对方可不是埃及人，对方是亚纳族人，他们是伟人，他们的身量高大，我们在他的面前只不过就像一只蚱蜢一样。当他们一回来这样宣告出这样的话语的时候，当这些负面的话语进到以色列人的耳朵中的时候，话语的影响力就产生了。以色列人听见这个噩耗就大声的喧嚷，哀声哭嚎，大发怨言，我们干脆死在埃及就好了，这个鬼摩西干嘛把我们骗到这个地方来，不如我们另选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吧。你会发现神在他们当中行了这么大的神迹，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就因为这十几个人几句消极负面的话就通通的忘在脑后了。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话语的影响力。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建立一个正确的氛围，我常常鼓励说我们要鼓励积极讲造就的话。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开始释放负面的言语的时候，那个是有传染性的，那个传染性会拆毁了，其实并不是真正拆毁了神的工作，会让我们看不见神的工作，因为那个负面话语的影响太大了。十几个人几句负面的话语，这一群人在过去两年里面经历了多少神的恩典，上帝为他们开红海，上帝赐下玛拿，上帝使以琳的水从苦变甜，上帝让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奇妙的工作，几句的话语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回去吧。当众人纷扰抱怨的时候，加勒和约书亚说出了不一样的话。我们来看看刚才这段话，不要学，要学下面这段话。我们看看说加勒和约书亚讲的怎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比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 这是什么的话语？这个就叫做信心的话语。如果我们的口中常常的说信心的话语，使用建设性、正面、积极和得胜的话语，这些话语就会不断地进到我们的思想深处，并进一步影响和修正我们的思想。当一个人的思想和话语中都充满了信心和得胜的时候，他的人生自然就会迈向自己思想所认定的、话语所宣告的方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都会懂得说啊，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语，我们要宣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宣告神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们的思想没有是一个信心的思想，我们口中所宣告的和我们人生真实的方向就是有差距的。
只有当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言语都充满着信心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方向就会步向我们口中所宣告的方向。就如约书亚与加勒，我们看到这十二个人，他们是去到了同一个地方，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一群人，但是一个的反应是说他们是伟人，在他们面前我不过是一个蚱蜢。而约书亚加勒看到了什么？约书亚加勒看到了说他们不过是我们口中的食物，让我们吞吃他们吧。同样的处境，为什么加勒和约书亚有不一样的看见？是因为他们的焦点不一样。那是他的焦点放在说，哦，我看一看我的身材，哇，我1.71米，1.72米啊，这个身材跟那个法国那个1.8米的怎么比啊？我是这个吃米饭长大的，人家是喝牛奶长大的，怎么比啊？当这些人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们无法面对。但是加勒他们把焦点放在什么上面？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然后这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必怕。他们看见的是，加勒说那因逼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
这就跟我们过去那个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所说的是，帝国主义都是什么纸老虎。哎，不错，哎，又学马列的，知道。今天我们不是定睛在他是什么样子上，那不过是纸老虎。我们所看重的是上帝有没有喜悦我，上帝有没有与我们同在。若神与我们同在，他们不过是我们口中的食物。那十个探子所看见的是物质世界的事实。那个物质世界的事实是什么？就是高大的城墙和巨人。当他们定睛在物质世界的事实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说出负面的话语。而约书亚与加勒看见的事实是属灵世界的事实，是神在灵里面已经应许给他们的，他们就开始讲出信心的话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更多是说负面抱怨的话呢，还是正面积极的话语呢？我们真的不要觉得这是件小事，这是我们信心操练的基本功。如果我们管不住我们的口，我们如何管住我们的手，如何管住我们的脚？当我们眼前的困难，我们每个人都面对我们的困难的处境，当我们眼前的困难真的，我不是否定它，真的就像那个亚纳族人那么高大，我真的看到，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你们生命中遇见的那个困境，不是说哎没关系啊，我们不是要去忽略它，它的确很大。千万弟兄姐妹，我们尝试弱化那个困境不会安慰到人的。我们不要去跟人说哎呀不用那么担心，不用那么害怕， 没什么的，很快就好了，算不了什么的。这种尝试去弱化困境并不能够安慰到人的心。我们的困难的确有的时候就像亚纳族人那么高大，我们会有困惑，我们说我们不是神的儿女吗？为什么前面有这么大的困惑？我不是神的儿女吗？为什么我的经济会遭遇这样的窘境？为什么我的前途茫茫？为什么我的婚姻触礁？为什么我的身体落在疾病的里面？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亚纳族人一般摆在我们的面前。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说算了吧，我没办法了，上帝也没有办法了，我还是回到埃及过我以前的生活吧，你的这个决定
并不会让你会过得更舒服。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不知道我们哪来的那种的思想，觉得说你既然不保守我，你既然不供应我，你既然不祝福我，我要你何用？我要离你而去。我就想说，难道你离他而去真的是有用吗？难道我们回到以前我们在埃及的生活真的就能改变我们的现状吗？我们口中所说的话语，或者会鼓励我们，或者会使我们丧胆。我们要想处境有所改变，我们若想处境有所改变，先要，这个很实用啊，这个先要改变我们口中的话语。我们口中的话语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就会改变，思想改变了，眼光就会改变，眼光改变了，我们做决定的方式就会改变，我们的处境就会一点一点的有所改变。我们需要拥有不一样的心智和眼光，因着相信神应许的话语，说出不一样的话，说出神应许我们的话语，我们就能够惊艳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里面有一种属神的品性。上帝用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话语也能够创造我们的环境。因此我们非常要注意我们口中所说的，我们的话语会带来祝福的力量，也会带来咒诅的力量。我们要说出信心的话语，使我们的灵与魂，我们的生命和处境都能够不断地被激励，不断地被提升。所以当然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就很佩服，我去台湾的时候我很佩服那个萧湘修牧师的信心。当他们刚开始聚会的时候，只有二十几个人的时候，他在第一堂的信息，二十几个人第一堂的信息，他就开始讲说，我们这个教会有一天神要差派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地。后来就有人把他第一堂信息的那个话写了下来，规整了一下，到今天都是旌旗教会的意向。他说这个意向不是我到教会发展到几千人以后有的意向，那是当我在第一次讲到下面只有二十几个人的时候，当我这么宣告的时候，神今天让我看到这个意向的成就。从二十几个人今天有七千多个人，从一间教会到今天有二十几间教会，从只在台中一个地方，今天台湾有很多地方就不说了，大陆、上海、北京、青岛、深圳，北美，新西兰、柬埔寨，到处看见他们所差遣的宣教士。所以提出某一个具体的数字，但是我们至少要在信心里面宣告，上帝要在教会做新事，教会要不止息的增长，神的国度要在我们当中扩展，神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这些看似蚱蜢的人身上。有一天这个蚱蜢会站起来去吞吃那个狮子啊，这是神放在我们当中的心意。好，我很快的就最后一点就结束。第三个，操练信心的顺服。在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面说，这些人虽看见，这是指的这些人指的是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的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凡是不听从神的话的，就是不肯顺服神旨意的。在这里上帝用很严肃的话说， 你们这些不肯听从我的，不肯顺服我的，你们就是什么？藐视我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又回到我们的生命的光景的里面。当然我们不是借着顺定睛在自己的顺服上不断地提升我们自己，而是让我们真的定睛在耶稣的顺服上，但是要让我们的生命中开始呈现顺服所结出的果子。因为一个不顺服神的人，在神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能说啊，我只是偶尔不听话而已，但神说不顺服我的就是藐视我的，藐视我在他生命中美好的祝福，藐视我在他生命中为他所预备的一切。一个藐视神的人，在他生命中是没有办法看见神的荣耀的。我们的藐视不会让我们失去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不会因着我们的不顺服而失去，因为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但是我们的不顺服却使得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我们不想做一个哎，每天活在这个爸爸爱的怀抱里的小孩子，我们不想每个人都想只像雅雅一样啊，每天哎，爸爸爱的要命，妈妈爱的要命，教会弟兄姐妹都爱的要命，但是啊，每天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让我们不要再做一个小孩子，小孩子的确是可以享受爸爸的爱，但是小孩子身上无法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要透过我们去操练信心的顺服。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这样，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脂油。顺服源于我们听从神的话语。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为神做很多的事，但是我们的内心却不肯听从神的话。我们知道信心必须要经历过顺服的操练才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一开始操练顺服一定是不舒服的，甚至是痛苦的，但如果我们期待不只是活在爱里面，也能够活在神的荣耀里，这就是一条无法躲避的路径。最后一节经文做总结，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耶稣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你若信，神喜悦他的孩子充满了信心。什么是信？你若信，什么是信？信就是选择信心的思想，说出信心的话语，操练信心的顺服。神喜悦他的孩子每一天充满着信心，勇敢的去顺服，勇敢的去见证神的荣耀。信心与勇敢最能触动神的心。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过去四年所做的建造的工作，明年将会到一个新的阶段。教会明年所定出的主题，愿你的国度降临。我们经过过去四年的预备，我们学习什么是恩典啊，我们去经历什么是天父的爱，我们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我们今年来学习如何让自己的信心去成长，去扩展，目的只有一个，不只是去享受，不只是去领受，乃是期待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被神兴起，
能够在你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能够上帝透过你让人看见神的国度降临，神的国度降临在教会，神的国度降临在你的家里面，神的国度也彰显在我们的社会社区的里面。明年我非常期待神要带领我们，要带领教会开疆扩土，神要带领我们进到迦南美地，神要让我们得地为业，神要让我们因信看见神的荣耀要彰显在教会的里面。我相信明年会是关键性的一年，明年期待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兴起传福音。传福音的关键就是信心。再过下个星期礼拜天，我们看到这里的布置啊，阿迪大哥为了这个布置花了很多的心思，佳丽姐妹为了这个圣诞节的布置圣诞节的聚会几个月的心思花在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你们都花了很多的心思投入，但是我们不是自娱自乐，下个礼拜天是布道会，让我们去邀请朋友，带着信心去邀请朋友。我往往很怕，每次这种布道会我都很怕，因为呢总是因为布道会嘛就要呼召，呼召嘛就怕说没人举手怎么办，然后又说家里姐妹你就给我十分钟，你十分钟让我讲什么。但是当我在预备的过程当中，主题是什么？天亮了不怕。所以我对我说天亮了不怕，弟兄姐妹对你旁边的人说天亮了不怕。让我们不怕，让我们带着加勒和约书亚的信心去邀请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我相信不是我们所做的节目，不是我说的话语能让人的心被感动，那是上帝有预备那得救的灵魂成为教会的产业，我们要凭信心去收割。若我们对神的应许有约书亚与加勒那样的信，同样的信心，我们就会必会看见神的荣耀在你我的生命中彰显。